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人得走正道，善恶到头肯定有个报应，这朱海山就不例外。这小子可以说是恶贯满盈，做的坏事做的太多，他就忘记了什么叫报应。书接着前文，他想奔后楼去糟蹋月容，没想到给他提灯的那小子没影了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，他有点犯傻，让搀扶他这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这人走了两步，低头一瞅，提灯那主失手两分，已经倒到地上。他妈呀一声转身刚要走，就觉着后脑勺一股冷风，这小子狗头也落地了。朱海山顿时就清醒，他知道发生了意外，是拔腿便跑。哪儿跑？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，碰的是鼻青脸肿。还没等到回过味儿来，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。别动！妈呀！他是魂飞天外，掐脖子这主非是旁人，正是贺龙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十三条好汉关帝庙结义，他们是直奔桑枝县城，决定杀死朱海山，是抢夺县城，立起义旗。他们按计划行事，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枝县了，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，等着晚上好干活。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？没有人察觉。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，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，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，因此他们兵分两队。贺龙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杀，他姐夫古虎领着几个人从正门往里边杀，叫两路夹击。这会儿他们都有快枪了，有了快枪胆子也就壮了。这贺龙呢想翻过后院墙，通过后花园再奔前厅，您说事情也凑巧让他给碰上了。朱海山正好要奔后楼，在园子里的相遇，因此贺龙手起刀落，斩杀了两个人，而后活擒了朱海山。朱海山跟那个王老虎没啥区别，这小子一看大势已去，吓得都尿了裤子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叫我咋的我咋的，要啥条件我全答应。贺龙一咬牙，哼，我们什么都不想要，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。哎呀，救人！贺龙手真够狠的，一刀把狗头砍落，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。当然了，不能滥杀无辜啊！凡是抵抗者，一律不饶。那多少遇上点抵抗，朱海山手下的保镖卫队有那么几十个人，叫这十几条好汉一律全都消灭。再看院里院外全都是尸体，什么老妈啊、丫鬟呢、使唤人呢，当然高抬贵手另眼看待。另外把小月容也给救了，从监狱里头放出老码头马班主还有其他被囚禁的人。此时天光已经就亮了，雾已经散去了。贺龙一声令下，挑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，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：乡亲们， 大家过来看一看呐、啊！”还有几个人敲着锣，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老百姓。一看，妈呀，这什么呢？这是那脑袋是谁？那不县长大人的脑袋吗？我说这主是谁呀？不清楚，不知道是谁。贺龙把腰板一拔，乡亲们，我是洪家关的，我姓贺，我叫贺龙啊。也许有的乡亲知道我，也许有的不知道。我们是革命军，换句话说是讨袁革命军。现在天下大乱，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把咱老百姓都坑透了，这个年月咱没法活了，因此我们就造反了，要推倒袁世凯，推倒县政府，重整乾坤，另立明君。我说各位啊，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，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，我们发啦。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，开始听完了觉着扎耳朵，心都发颤，后来一听，哎呦，这是好事儿！年轻的人都火力壮，热血沸腾，我参加，我参加，我参加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报名者不下200多人，贺龙非常高兴，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，告诉桑植县已经出革命军的了。贺龙是自封司令，挑起革命军的大旗，还成立了招兵处。与此同时，各路好汉还把监狱的门给砸开，把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是一律释放，还把粮仓给打开了，是开仓放粮。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儿，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，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，谁不拥护？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。没到晚上的时候，参加革命军者不下500多人。现在贺龙也犯了愁了，怎么人多到犯愁了呢？枪少，没有那么多的武器，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，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，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？统共才有几十条，不够分配的。贺龙是忙里忙外，分布岗哨，雁路布防，是紧守城门。与此同时，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了，来见贺龙，主动提出来，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。贺龙一笑，老班主，你的盛情我们领了，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，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！给你们发放路费，赶紧逃命去吧。贺龙给了他们重赏，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。月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，咱不必细说。贺龙当天晚间正跟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门上有人进来禀报，报头，门前来个人，自称是你的老朋友，要求见你。我老朋友谁呀？请见。时间不大，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，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，长得黄白面皮，多少有点小黑胡，穿着长衫，戴着围脖，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，非常斯文。但是贺龙仔细一瞅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袁大哥，闹了半天是您呐，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，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老弟呀、啊，祝贺你成功了、啊！有道是乱世出英雄，你就是那个英雄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特为前来祝贺。贺龙周围的人，有的认得这个人，有的不认识。贺龙一介绍， 这位就是我的哥哥，姓袁，叫袁大双啊。我袁大哥，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？说白了，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，是个智多星。原来啊，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，字贵堂，他是桥子湾的，跟贺龙从小就在一起长大，后来分道扬镳。这袁大双啊，家里头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钱，此人是刻苦钻研，想读大书。他还曾经东渡日本去求学，在日本巡警学院毕业，满身的知识和学问。后来回到了家乡，跟他在一起的同学都从容入伍了。袁大双呢，不喜欢拿枪动刀，就回到桥子湾去教书，以靠教书为生。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，贺龙这一起事忘记了袁大双，没想到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。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，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，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。这袁大双足智多谋，非常有知识有文化，他的到来贺龙是喜出望外，因此摆上酒宴款待袁大双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，袁大双看看左右，探身往前一凑，跟贺龙说：“兄弟，你们第一步揭竿而起，干得漂亮，干得好，这一步算迈对了。但是呢，差的太多太多了。我发现你眼前有两大难题呀，哥，你说，第一，现在你的人马呀，人多枪少，这是头一个难题。哎呀，太对了。”袁大哥，您说的我心窝里去了，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，就为这事儿发愁呢，也不知道哪有火药库，也不知道哪有枪，武器是多多益善，这要给我武装上枪炮，我可以说是横勇无敌。但是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，您说这个枪的问题咋解决？哈哈哈哈，兄弟别着急，我就是来给你通风报信儿的。第二一个困难，孤木不成林嘛。打开桑植县的历史看看，从你唐曾祖父的时候也起过事，占领好几个县，到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。你唐曾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，很多人受了株连，前车之鉴，咱不能不吸收教训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我说厂长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，成立了护国军，声势浩大，拥护者极多，你要想成就大业，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，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，你才能成就事业呀。哎呀，不过袁大哥，我不认识蔡锷将军，他的名望我早就知道，但是一点往来都没有，所以我给你送来第二件好事。我虽然不认识蔡锷将军，蔡将军手下有个副官，好哥们儿，此人姓王，叫王文华呀。原来我们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在一起还是同学，归国之后我无心功名富贵，回到家乡当了私塾先生，人家已经投笔从戎了。据我所知，王文华跟随着蔡锷将军讨袁，现在可能还成了什么什么司令。这样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， 给你们通通信儿，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。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，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。贺龙一听，站起身来：“冤大哥，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呐！大哥，你叫我怎么感谢你？”尝尝，别这么说，你为的是啥呀？你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！我身为中国人，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、啊！你谢我什么呢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尝尝啊，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，枪的问题，刻不容缓，你需要解决。哥，那您跟我说，我上哪儿去弄枪去？我早就替你想好了，往贵州去，有个地方叫泥沙镇，你听说这个地儿吗？泥沙镇，不但听说过，我还去过。是啊，泥沙镇是个大地方，地处要冲，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，姓唐，叫唐承之。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，有80多条快枪，火药充足。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把这姓唐的给干掉，你就能夺得几十条快枪，火药无数，还能发展你的势力。你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哥，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，我说干就下家伙。但是长城啊，我建议你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，千万不要蛮干。凭你现在这点势力，你斗不过人家，你动动脑筋，听没听见？你如果打胜了之后，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。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。大哥，那我就拜托了，没说的，咱们自己弟兄。说着他们饮酒，大伙一听，好嘛，人家袁大双是夸夸其谈，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，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，今天可开了耳光了。一个个对袁大双视如神人。书说简短，袁大双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的路费，他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。他走了之后，贺龙能闲着吗？立刻召开紧急会议。现在贺龙啊，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5个连，这5个连的连长全都做了任命。第一连的连长柴元禄，第二连的连长杜振英，第三连的连长贺占彪，第四连的连长韦大成，第五连的连长贺敦武，贺龙自封司令。那位说，怎么没有古虎他们？因为古虎提议，不要让他当连长，不要让他负责，他干嘛？他要坐镇家乡，做后援部的部长。这后援部是什么？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勤部。你别齐胜不顾家呀，没有后部的寄养，你就难以成功啊。看来呀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啊。同时贺龙颁布布告，贴到4面8方，一不准欺压百姓，一视同仁；第二，取消客捐杂税，让老百姓能吃上饭，过上好日子；第三，尤其强调不准调戏妇女，如有违犯者，按军法从事。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？桑植县的人都传开了，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。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。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之后，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。现在他觉着空虚呀，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。那么就得赶奔泥沙镇。 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，外号人称小诸葛。他把贺锦斋请来，问他怎么采取智取，不用强攻，避免伤亡，用巧劲打个胜仗。贺锦斋一笑，哎呀兄弟，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，天天考虑这件事儿。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，说出来你听听。贺龙点头说，你肯定都是好主意，没有馊主意。贺锦彪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，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，好主意好主意。贺龙一点头，就这么干。按下贺龙，怎么巧取泥沙阵呢，咱先不说，翻回头来再介绍蔡锷将军。袁世凯啊，在1915年的12月下令承受了帝位，他一心呢不顾民意，就想当皇上，做他的皇帝梦。为什么说袁世凯不是个东西？这小子真正就不是东西。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，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起洪宪。这年的元月他登基，袁世凯一切都计划的很妥当，但是他输了一招棋啊，放走了蔡锷将军。您看过电影《小凤仙》，您看过小说《蔡锷与小凤仙》的故事吧？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，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。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啊，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，大部分是酒囊饭袋、阿谀奉承之辈，空有其名，没有其才。唯独蔡锷是佼佼者。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，此人刚直不阿，不贪赃，不卖法，而且远避酒色。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以开会为名，把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，掌控在他的监视之下。他也做了周密的部署，要看紧这个蔡锷，不能让他溜了。他要一走，背不住就坏我的大事儿，到头来一场空啊。蔡锷还是走了。当然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离开龙潭虎穴的，一开始没敢回云南，他也回不去，准知的袁世凯层层设防要缉拿他归案，所以先躲到日本，而后绕道回到云南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